华人到西方国家的原因很多，有许多人是因为来学习现代高科技和电脑技术，但是在美国高科技最发达最集中的硅谷，却有一样来自中国的游戏，不但吸引了众多的孩子们，还使西方的电脑专家们如痴如醉。这就是黑白两子的游戏围棋。借着两次江祝酒杯围棋赛的机会，我们采访了著名棋手江祝酒和江明九先生，还有他们身边的一群围棋迷。
他是这样，我等于是呢，可以我说我的一生都跟围棋离不开。我从6岁学棋，然后呢，后来进入大陆的国家队是在73年，在那儿待了8年，然后参加了所有大小的比赛，包括国内的、国际的，不知道有多少。然后呢，后来我又去了一个出版社，就出版公司，专门出围棋书，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很高水平的人去管理这个东西，去出这个书，推广普及，我也去了。然后呢，又到一所围棋学校也教过课，所以我这一生跟围棋就离不开了。
在亚洲，围棋是大人孩子都不陌生的游戏，职业棋手的比赛也是大家关心的新闻之一。但是在西方，人们是怎么听说围棋的呢？
I learned from another kid in my neighborhood when I was about 10 years old, and then I joined a Go club in college when I got to college, and I've just kept playing for most of my life. I taught each of my children as soon as they were old enough to not try to eat the stone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playing Go yourself?
About 25 years since I was in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get into it? Like,
I learned Go, I saw it mentioned in a book, and then I went and learned the rules, and when I came to California, I found a Go club.
麦克布尔先生现在负责全美青少年围棋比赛。他从科罗拉多州搬到旧金山，是听说在旧金山有一个可以每天下围棋的俱乐部。
One day I saw some people playing in the window of a karate dojo. I asked them, "Where do you play?" Send me to a golf club. This was in Denver. In that golf club, I heard there was a golf club in San Francisco where they play every day. So I moved to San Francisco.
在这里的话呢，现在就是作为成年人来说，反而就是说真的本地的美国人学棋的要比大陆的人多，要比华裔的人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小孩子是华裔的多，但是成年人是美国的。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呢，就是说很多包括我的学生一些真的美国人成年人，那么他就有医生啊、电脑工程师啊，反正是 business 这些商人嘛，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他是作为一个研究，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名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就有这个兴趣去研究。
吸引这么多人着迷的围棋，它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很好玩，就是了，不知道怎么说了。
Well, I don't know.
Do you like it?
Yeah.
Why?
I don't really know. I just like to play it.
Don't know why. Just
不光孩子们说不知道，成年人可能也一时说不清楚的。或许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好玩，恰恰是围棋的魅力所在。
So many things. It's a very pure game. Every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There's no deception, other than how you deceive yourself, of course.
除了对智力上有所帮助以外，棋迷们说围棋还有很多对思想心灵上的帮助。布朗博士曾经专门研究下围棋对孩子们心理成长方面的影响。
围棋 has a lot of value for young children, even if they don't become professional players. I did my doctoral thesis on this game for psychology, and I learned that it helpsYou know, with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t also helped with calming children who were kind of too hyperactive. And so I think that rather than ches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chess. Chess is a very good game also, and it helps with a lot of thinking. But Go is more egalitarian, and because you have the handicap system, it makes it more fair for every player. So kids don't have to lose so often, and so they enjoy it more, and they can have more fun. And I think it teaches some, it for American youth, it also helps them to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Asian culture and philosophy, because it can teach them about yin and yang and some kind of difficult principles philosophically. But when they're playing the game, they can kind of understand what those principles mean.
Internet, 我们有一个有几个专门的下棋的网络，你就在那个网络上你可以下棋。那么也就是你在那儿，我在这儿，我们一块儿来下。然后呢，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你放那儿我看得到，我去跟你讲你也听得到，或者你听不到我可以打字幕上去，你一样看得到。有一些，比如说我应该告诉你怎么下，我会把不同的就是变化给你显现出来，你可以在那边看到，这已经就是很大的方便了。你还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下。
因为围棋呢本身是娱乐的，我觉得它是属于 game 类型的，但是它的娱乐的趣味性之一呢，就是因为它有胜负。它跟麻将不同，麻将的胜负一定要跟输赢钱联系在一起。那围棋呢，它的输赢呢实际上是一种斗智的结果，所以输赢呢是它的连跟它的整个 game 有兴趣的，就是说是连在一块儿的。因为你想追求最好的下法呢，它一定是涉及到输赢的，否则的话呢就分不出界限了，就类似可能别的艺术行类了。
这个围棋活动呢主要是这样，比赛是最好的促进手段，因为比赛可以看到很多人来参加，那大家有个目的，我有没有提高，我得到什么名次，这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培养的途径呢，在这里基本上是首先在中文学校，每个好的中文学校都有，然后我们有这个围棋的 club 俱乐部，然后呢就是多办比赛和这个通过 internet 去教一些学生，这是我们最好的办法。
你觉得下围棋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
赢吧。
输棋会不会不高兴？
不会，因为我知道我要赢些输些都。
我九年级。
你学了多久了？
跟我哥一样，四个月。
你们两个会不会因为以输棋不高兴？两个人。
我们不太管输啊。
They've really learned they're not down if they lose, they're not celebrating and being impolite if they win, and I think that'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they've learned. But they also are forced to really think ahead, think many moves ahead. And I think for thei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t's been as good or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they've done. So I promote it, I try to get them to play more. It's difficult.
我觉得跟棋上面的道理学挺多的，就是你有时候贪一时小利呢，从长远来说你总是吃亏的，就是不该你的呢你不应该去想。比如说吧，在棋上你学了一手骗招，你明明知道这手是骗的，如果对方应错了，对方容易应错，应错了呢你能获得利益，而对方应错的几率呢，如果不认识人呢，通常70-80%会应错。你如果带着这种思路呢，你会就是在眼前的比赛或者眼前的几盘棋，你会得到挺好的回报的。可是呢，这个作为职业棋手呢，我们一开始就被教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前辈就教我们说这是不对的。他为什么不对？他说你要往后看，如果你一旦在自己思路上形成这种习惯呢，完全不利于你提高。真正的提高呢，你想提高你自己呢，一定是要就公平的要去想把对方也想到最好的办法，这样下来最好的结果的情况下，你发挥得更好，你才能把这盘棋下得更圆满。下得更圆满呢，通常是你赢，你赢的可能性才会大。那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对我做人帮助挺大的，就是说该你的是你的，不该你的你真的不应该拿。你这次便宜了，下次你的一生里面总有你吃亏的时候。
毕竟是美国硅谷， 棋迷们对围棋的爱好自然和电脑联系在一起。我们采访到一位围棋软件的作者。我们问 Fallon 先生，什么原因促使他编写电脑下围棋的软件？
Computer Go is the hardest game for computers. And chess and checkers, Othello, have all been solved by computers, and play as strong as the strong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The best Computer Go software is only plays about 5Q, which is a club player's strength.
它从本质上来说，这么简单的规则，而又含着那么深的东西呢？好像我们人类自己创造呢，好像觉得起码我们现在没有找到特别确凿的那个理论，我们只是像中国的那个最早记载只是说尧造围棋啊，以教子丹啊，教他儿子啊，作为天文和地理方面就说的有点悬，没有实际的证据。
说起来也许令人诧异，这黑白两子的游戏看上去和电脑的零一二进制是最接近的了，而偏偏围棋是至今世上电脑下不过人脑的游戏。
In chess, if you look eight moves ahead, and then just evaluate based on the material, that works pretty well. In Go, you can look 10 or 20 moves ahead, and you still do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big is the influence and how big is the value of the various positions.
比如说，从兵法来说，其实从孙子兵法来说。他就是说他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攻城以攻心为上，这些他套在围棋里面呢，一开始都是手段，就比如说要避实就虚，这些在围棋上呢跟他非常类似，就是说一开始这些都是稍微下面的层次呢，就是只是技术上的手段，再往上的手段呢跟那些完全一样，我觉得那些哲学思想也是的。兵法的最高境界是就是无兵，不战而屈人。那围棋的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应试基金会呢是这样，它是以英昌期老先生，这是一个台湾的著名实业家，他曾经办了呢，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就是应试杯世界围棋职业大赛。这个大赛呢，四年一次。然后呢，每冠军呢是40万美金，这是在围棋比赛当中最高的。然后呢，他终身致力于推广和这个围棋活动，所以捐了很多的钱。然后呢，也成立了基金会，用这个钱来推动世界上围棋活动的开展。我们在这里专门有个地方，就是应试基金会的一个场地，有很多人来那里学棋。
在美国高科技区推广这项有5000年智慧的中国游戏，比起在亚洲又有它的不容易。职业棋手也不像在亚洲是被请被照顾，而是凡事都要亲自动手。
第二天要比赛，我们发现整个棋子是脏的，有油的，新棋子有油保护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隔壁一直在洗棋子。后来我们说不能想象有职业的在那儿洗棋子是为第二天比赛。洗了好几个小时棋子，
这个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在海外要想推广点中国文化，好像经常都是这个大家亲自动手，是吧？
是，我就是说两个不一样现象，但是心里面还挺愉快的，是挺繁琐的，好像就是你肯定是要放下架子来跟大家一起，因为这样你才能推广出来。